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7回。青羽在微弱灵光闪动当中，迅速的缩小起来，片刻之后就化为了尺许大小，而贴在它表面的符箓同样随之变化缩小，颇为的神奇。韩立神色一动，单手抓着此物根部，轻轻的晃动了几下此物，顿时啊，羽毛表面青光重重闪现，一股强大异常的风灵力散发而出。这灵力之纯净，让韩立难掩面上喜意。现在可不是考虑此物用途的时候。韩立用一个玉盒呢，将灵物收进了储袋之后，又让人形傀儡四下搜索一遍，但这一次却是丝毫收获都没有。不过韩立已经是心满意足，也不在此海域继续滞留下去，将人形傀儡一收，化为了一道动光，飞离了此地。在接下来奔赴碧灵岛的途中，韩立开始仔细的思量剧情和鬼物的事情。显然呢，他所目睹的大战远非人界修士所能插手的，那只巨禽应是灵界或者其他界面的烈海的妖物，而那鬼物竟然是活的，而且看起来比那巨禽还要烈黑一筹的模样。这让韩立当时可是大吃了一惊啊，在人界能有这种不可思议神通的生灵，显然就只有传说中的那几种妖物了。昔年他在阴冥之地被困的时候，就暗中怀疑鬼物与阴冥之地和魔物罗明有关，毕竟只有这种半灵半魔的东西才拥有轻易的撕破空间并游离于界面的不可思议的神通。那只大的不可思议的巨禽看来呀，也拥有近似的逆天神通，否则的话也不可能隔着界面之力强行攻击鬼物了。以韩立现在的阅历，再加上以前看过的诸多的上古典籍，倒也在将事情真相猜得差不多了。不过无论他猜中了多少，像卢明般这般可怕的存在，自然根本不是他能够左右什么的，也只能当做一次离奇的经历而已。两个月后的一天，韩立正在海面上飞遁着，忽然神色一动，方向略一偏之后，朝某个地方激射而去，结果他仅仅飞出了数里远去，前方就传来了阵阵的爆裂之声。只见在前边不远处，灵光闪动不已，正有三名修士拼命的抵挡一名高阶妖兽的追杀。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是接单初期，其余两个人呢是筑基后期，但是偏偏那只妖兽却是一只六级妖兽，即使三个人联手之下，也只能求得勉强自保啊。韩立不动声色的动光一停，目光仔细的打量了一下战团。吉丹修士是一名头戴斗笠遮住大半面目的中年人，仿佛面目黝黑，驱使着一口黄色的飞剑，颇为的神妙，几乎接下了妖兽大半的攻击。那另外两名筑基后期的修士则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和一名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分别驱动着一口青色飞叉和一件赤红火轮，倒也颇有一些威力。至于对面的那只六级妖兽，浑身白色雾气缭绕，口中传来了呜呜的婴儿的啼哭声，并从雾气中呢飞射出一团团的蓝色雷光，赫然是他当初在乱星海见到的第一只高阶妖兽婴里兽。 只是此兽啊，比起当初见到的那只，却大了整整一圈，并且四只白嫩的手臂握着的四件宝物也颇为的不凡，一刀一剑，一鼓一旗啊。这四件宝物当中，刀剑旗三宝还好，只是那罕见一些的顶阶法器，而那面黄蒙蒙的小鼓却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古宝啊。挥动之间，一圈圈银色波纹四下喷出，似乎威力不小的样子。行列的到来呢，显然引起了双方的同时注意。一看清楚行列的人类面容之后，那名戴斗笠的汉子不及多想，顿时大喜过望啊，立刻就大声的招呼道：
在下是雷空岛的陈经，道友若肯出手，陈某事后一定重谢啊。
因为被那妖兽逼得太紧，这位汉子竟然连用神念扫看一下韩立修为的空暇都没有，只是把韩立当成了某名路过的结丹修士了。毕竟韩立先前的动光速度的确呢和普通的结丹修士差不多，并没有流露出过于耀眼的光芒出来，而那只已经进阶到六级的鹰礼兽却已经开启了部分的灵智，他藏在水雾中，用神念一扫韩立的修为之后，婴儿面首顿时露出了惊恐万分的表情。在韩立微微一笑，尚未回复那些修士的时候，此兽口中一声怪啼，突然水雾中百雷齐发呀，上百颗蓝色雷球同时射向其对敌的三名修士，自己呢却从水雾中一下子激射窜出，朝下面海面是流星般坠去。三名修士在如此多的雷球攻击之下，一阵的手忙脚乱呢，根本没有办法对鹰礼兽的逃遁做出反应。但是一旁的韩立见此呢，脸色一沉，袍袖冲着此妖逃离方向一扔，一口尺许长的飞剑从袖口中飞射而出，一颤之下化为了一道十余丈长的金光席卷而去。此剑光速度之快，鹰礼兽只觉眼前金光一闪，就立刻身躯通体剧痛啊，再也人事不知了。而金光呢，只是围着妖兽绕了几圈，大片的血雾从半空中挥洒而下，此兽竟被瞬间斩成了七八截，连元神都没有来得及逃出，就泯灭在了血光之中，残尸呢直接坠落而下。这个时候韩立又单手冲着远处虚空一抓呀，一截妖兽残尸诡异的爆裂开来，一颗圆珠在血肉横飞中激射而出，化为一道蓝光而去。五指一合，鹰礼兽的妖丹就被韩立轻易的抓到了手中。他漫不经心的看了此妖丹一眼，眼中却并没有丝毫的异样。这种等阶的妖丹，他怎么会再看入眼中的呢？而随着此妖的身亡，上百颗围着三名修士狂攻的雷球也全都一闪溃散掉了，这三人顿时大松了一口气啊，瞅向韩立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敬畏了起来。刚才他们虽然无暇分身，但是韩立举手之间就灭掉了六级妖兽的一幕却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们的震撼自然可想而知了。原以为独身路过这里的韩立啊，那顶多就是一名结丹期修士，但是没有想到的，他竟是元婴修士。不过这里已经是外海颇深的地方了，像韩立这等高阶的修士，虽然说仍然稀少，但几个人倒不是没有机会遇见过，故而吃惊之余并没有变得慌手慌脚的。三个人只是急忙将法宝法器一收，奔这头飘过来。还没有靠近，
为首的斗笠汉子就先躬身深施一礼。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晚辈秦阳门门下陈经拜见前辈，多谢前辈出手相助。晚辈等人被此妖缠了甚久，还真的不易脱身，不知前辈高兴。这汉子一边说道，一边偷偷的打量着韩立，神色间虽然说恭敬有加，但也是颇有一些不卑不亢的样子。青阳门，你是三阳上人的门徒？韩立闻言就是一愣，脸现一丝惊讶。三阳上人正是家师，怎么前辈认识家师？斗笠汉子的神念在韩立身上扫过，但是除了知道对方修为深不可测，应该是元婴期高人以外，却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出韩立的准确的境界。心中奇怪之下，却自然的将韩立当成了一位元婴初期的修士。毕竟啊，元婴中期后期的修士在乱星海基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韩某只是久闻大名，可从来没有见过令师。韩立微微一笑，一提青阳门和三阳上人之名，他自然想起了当年元瑶击杀了青阳门少主，才被这青阳门呢一路追杀的事情。不过呢，这三阳上人在乱星海名气不小，但在韩立眼中也就只不过是一名中期修士而已，现在呢自然不会再放在眼中的。而除了此事之外，他和青阳门也没有什么过节，更不会突然翻脸对这三个人下什么杀手。下面直接开口问起了自己想知道之事。哎，你们三个人对附近的海域应该比较了解吧，可知道碧灵岛的具体位置呢？韩立手中的这个海图虽然详细，但要是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准确地找到某座岛屿，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难得碰见三个修士，他自然不会轻易地放过的。一听说问起碧灵岛，这位青阳门的修士神色一动，不禁笑了起来。哈，前辈是想到碧灵岛收些高阶灵石吧？若是如此的话，前辈根本不用到碧灵岛去，区域附近的几处坊市中同样可以收到灵石。当然了，前辈若是认得逆星盟或者是天星宫中守矿的修士，自然价格呢还会便宜一些的。这些坊市中高阶灵石多吗？我需要的可不是区区几块的数量啊。哈，前辈真是说笑了，这高阶灵石按理说相当于上万的灵石，但实际上的售价却是此价格的倍许还多。前辈只要所收的数量一次不超过三四十块，这些坊市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这样的话，就先带我到坊市去看看吧，不满意的话我再去碧灵岛走一趟，这枚妖丹就当你们带路的报酬了。韩立干脆利索的手一扬，那枚鹰礼兽的妖丹就脱手射出，抛向了对面。陈经呢一把接到了此妖丹，心中顿时大喜过望啊。啊，前辈放心，晚辈在附近海域已经逗留了十几年，对这些坊事再清楚不过了，此事尽管交于晚辈，保证不会让前辈失望的。虽然说这位青阳门修士还是有些疑惑韩立的身份，但是六级妖兽的妖丹对一名结丹修士来说可代表着一大笔灵石啊，做的又是这种带路的小事，自然满心欢喜的答应了。至于那名老者和少女的修为远远不如他，自然一切都以他为主，
只是看向韩立的目光更加的畏惧异常。毕竟啊，筑基期修士和元婴期修士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当即韩立在陈经三个人的带领之下，化为了数道遁光离开了此地。据他所说呢，此地离碧灵岛只有半月的路程而已，途中正好先经过他们居住的岛屿，一路向东飞行，几乎没有停歇，足足飞行了十几天之后，前边呢终于出现了一座不知名的岛屿。此岛看起来不小，这方圆呢足有数千里之广，岛上是山峦起伏，竟然多是高山丘陵，郁郁葱葱。这个呀就是雷空岛，晚辈在岛上有一座简单的落脚处，故而对这里的坊市非常的熟悉。此地的坊市也是碧灵岛附近几家中的最大的一家，相信绝对不会让前辈失望的。陈经呢飞遁在韩立一旁，满脸笑容的解释道，这岛上的灵脉不错，怪不得有如此多的修士留在此岛啊。韩立远远的看了几眼，点了点头。雷公岛不但是灵脉是附近几岛中最好的，岛上啊还盛产数种稀有的灵药，那逆行盟和星宫啊都曾经打过此岛的主意啊，但是最终还是互相忌惮之下，让其他势力联手占据了下来呀。陈静有些得意地说道，这所谓的其他势力有你们青阳门吧。啊，韩立忽然轻笑起来说道，嗨，我们青阳门在岛上只有那几个人，这点人手哪敢染指此岛啊。陈经呢干笑了两声，似乎有什么苦衷的样子。韩立自然不会真的去关心什么青阳门的事情，当即微微一笑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了。但这个时候陈经呢却主动的给韩立介绍起岛上的大小势力以及岛中的数名元婴修士来。妙鹤真人，碧云门的那位妙鹤，他也在这岛上，我可听说他当年受伤不轻啊。当从陈经口中听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名之后，韩立蓦然一愣，不禁反问道，哦，前辈也知道妙鹤前辈之事？这位真人呐，虽然昔年毁掉过一次发体，但是后来通过碧云门的救护，通过夺舍，总算呢将一身的修为又修炼了回来。这一次到雷空岛来，听说倒是有意替碧云门拿下本岛的，只是有此想法的并非碧云门一家呀，所以反而倒成了几股势力联手占据此岛之势啊。陈经心中一动，老老实实的回复道，哼，原来如此。韩立不冷不热的说道，倒让陈经呢看不出丝毫所想。转眼之间三个人就遁入了岛屿上空，然后直奔岛屿中心处飞去。结果在飞行片刻之后，在几座高山丘陵之间，一座小城赫然出现在了眼前。此城一看呢就是那种新建不久的城市，面积不大，只有十余里大小的样子。城市中所有的建筑都是用灰白色的大石砌成，显得整洁异常。而在城市四面呢都有城门的样子，但是从这些进出城门的都是炼气期的低阶修士，那些懂得御气飞行的修士都大模大样的直接从城中飞进飞出，倒也是一番兴旺的样子。这岛上有多少修士都住在此城中吗？韩立看到这个情形，双目微眯了一下，忽然莫名其妙地问出了这么一句话来，这个晚辈还真没有统计过，
不过若是连那些练气期的也算上的话，足有三四万人吧，其中多半都住在城中，还有一些则散布在岛上的其他一些聚集点上，更有一些自持法力高深的直接啊在山中自行开辟了一些洞府。陈经一愣，但稍一思量马上回答。杭丽应了一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并没有再继续问其他的事情。三个人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小城的正上空，这个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将整个小城的一切呢都纳入到眼中。杭丽四下略一扫视，就对竖立在城中的八根擎天柱般的石塔起了一些兴趣。这些石塔呢呈圆形，每一根都有五六十丈的样子，表面是凹凸不平，明印着众多玄奥异常的符文法阵，闪动着五颜六色的微弱的灵光，十分的惹眼。杭丽也不禁多看了两眼。这些八座石塔和开启本城的守护大阵，是我们乱星海有名的阵法大师设计出来的，一旦发动起来，威力绝不逊于那些大宗大派的阵派大阵。而塔中一天十二个时辰都有一名筑基期修士镇守，可确保法阵随时开启。此大阵也的确数次挽救了本城被毁的命运，立功不小啊。怎么现在还有妖兽攻击本岛吗？韩立心中一凛呐、啊，哈哈，前辈放心，晚辈说的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呐、啊，自从碧灵岛那边矿脉被我们人类和妖兽瓜分了之后，这些妖兽啊就再也没有来骚扰过本岛。我们也下去吧，房事就在那边，晚辈恰好认识几名专门出售高阶灵石的商铺，可以呢给前辈介绍一下的。陈经笑嘻嘻的回答，然后冲小城南边一指，就静等韩立的吩咐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8回。杭丽顺着陈经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小城南边的确有一片建筑和其他房屋呢不太一样，一个个高大异常，都是多则四五层，少则两三层的阁楼。而在这些阁楼大门处，正有一些修士进进出出，远比小城其他地方热闹得多。韩磊点了点头，下面却大出身旁三人预料的说道，不用你介绍，下边我自己过去看看就行了，你们三个人可以离开了。
是。
陈经一愣啊，但是不敢有何异议，一躬身答道，我这次到岛上的事情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啊，韩立望了三个人一眼，忽然声音一冷的说道，
请前辈放心，晚辈绝不会多嘴多舌的。
陈经啊闻言心惊，但面上表现得恭敬异常啊。
哼，希望你心口如一。
韩立大笑一声，缩在袍袖中的一根手指却微微一弹，随即身形一晃，人就在青光中诡异的消失了。陈经三人呢面色大变，急忙四下张望一下，但是附近呢哪儿还有韩立的影子呀。
陈师叔，我们住口，我们先回去吧。
那名妙龄女子忍不住想说什么，却被陈经脸色一沉的给打断了。
随即招呼二人经方向一变，直奔城外飞遁而去。妙龄女子两名筑基期修士虽然心中惊疑，但是也只能紧随其后。转眼之间飞出了百余里地，在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下落下了遁光。而在这小山的一处隐蔽的山脚处，竟有一座开出的小型洞府。陈经带着两个人进入了洞府，并将洞府的禁制呢全部打开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的坐在一间大厅中闭目打坐了起来。妙龄女子和白发老者面面相觑的互相看了一眼，却谁也不敢多说什么。足足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陈经才睁开双目，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神色总算放松了下来。
现在可以确定，那个人的神识并未监视这里，就算他神念可以轻易的侵入此地，也不可能丝毫不惊动洞府的禁制。严师侄啊，你刚才想说什么？现在可以说了。
陈静缓缓的冲那个妙龄女子说道：“
没什么，这位韩前辈来历实在是有些可疑。身为元婴修士，我们以前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似乎有些太不正常了。要不要向门中汇报一下此事，调查一下此人？说不定师祖会知道此人的出身呢。”
一旁的白发老者也点了点头，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
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又能怎么样啊？你们师祖正在闭关当中，打算尝试突破后期境界，就算这个人再有问题，也没有此事重大的。若是师祖无法出手，我们何必多此一举招惹此人呢？听这个人的口气，对乱星海的人士也知道个大概，应该呢是某位苦修之士刚结束了潜修出关的吧。这种事情在我们乱星海又不是没有过的，倒是我们在对方警告之下还随便透露这个人的行踪，万一走漏了风声，你真以为顶着青阳门的名头，人家一名元婴修士就不敢动咱们了？就算灭杀了我们，在没有师祖主持出面下，门内多半也只能捏着鼻子故作不知的。你认为我会做出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陈经哼了一声，毫不客气的说道。妙龄女子听了这话，心中一寒呐。
而且这事儿若是告诉其他的元婴修士，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反而可能……
陈经啊说的兴起，继续口若悬河的训斥下去，却并没有注意到足下鞋子上一点金光微弱的闪动之下，竟然悄然的离开鞋底，直接没入了大厅的石地中，无声无息的不见了踪影。片刻，这点金光就深入到了地底深处，前面蓦然出现了一层淡青色的光幕，挡住了光点的去路，这正是此洞府的防护禁制。金光一闪，随即呢，通体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只拇指大小的金色甲虫，竟然是韩立的一只噬金虫。此虫一现出原形之后，立刻往光幕上一扑，大口的吞噬起来。这禁制啊，并非什么高阶禁制，反而简陋的很。此虫刹那之间就渗入到了光幕中，接着洞穿而过，出现在了光幕之外。从始至终，竟没有触动光幕上的禁制爆发，也没有惊动上面的陈经三人。此虫一闪之后，就消失在了地底的黑暗中。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在那小城南部的某条街道上，一名缓步行走的身材瘦高的老者忽然之间眼中金芒一闪，袍袖一抖之下，一点金光
从地下激射而出，悄然地没入到了老者的袖口中，不见了踪影。老人脸色丝毫不变，但是嘴角却微微的一翘，而这个人呢，正是改变了容颜的韩立。那点金光当然就是他刚刚收回的噬金虫，而此虫身上的寄附了他的一丝分神。说起来，自从他元婴后期大成之后，神识虽然和化神期修士天差之别，但是比起普通后期修士来说却强大得多，故而依仗神识强大，他已经可以做到将一缕神念随意的寄附他物的程度。当然了，这寄附可不是永久性的，只能是神识强大持续一段时间而已，还只能寄附在通灵的活物之上，一般没有办法干扰所附灵物的举动。当然了，所依附的若是像噬金虫这种被主人祭炼的心神相应的灵兽灵虫，完全可以用神念直接指挥他们行动的。韩立刚才和陈经三名修士分手的时候，虽然没有马上就变脸灭口，但也将一缕神念呢依附在噬金虫的身上，让他悄悄地潜入陈经身上，一直跟他们回了洞府。以韩立神通外加噬金虫的厉害，自然不会被区区一名结丹期修士发现的。韩立心中下定了主意，这三个人若是识相还好，他自然不会做什么的，若是打算暗中捣鬼做些小手脚，哼，那可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当即就会用分神催动这只噬金虫，将他们一一灭杀呀。尚未进化到成熟体的噬金虫也许对元婴修士无可奈何，但是浑身刀枪不入和无物不吞的特性，对付一名结丹初期和两名筑基期的却是轻松至极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现在噬金虫返回，韩立呢一边将继父的神念收回，瞬间就将陈经三人的对话呢重新还原了过来，当即心中一笑之后，就对这三个人不再在意了。他大袖飘飘之下，目光向两侧的阁楼呢打量个不停，显然的现在所处已经是所谓的访视中了。不过这修士众多，还不时有一些高阶修士在这条石阶上落下飞起，更有一些神色匆匆的在这些阁楼中进出着。不过无论进入还是走出，每一个人都表现得警惕异常啊，生怕被别人盯上的样子。韩磊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其他修士的样子，自然呢被一些修士注意到了。但是当他们的神念一扫韩磊身上的时候，原本恶狠狠的目光顿时一缩，纷纷变得惊慌失措起来，一个个要不马上扭头就走，要么呢就勉强陪笑一下。韩立压制了修为，扮演的是一名结丹后期的修士，就足以让其他修士不敢招惹分毫了。韩立走了几步之后，突然身形一顿，目光落在了几座阁楼之上，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呀。这里呢有六座两层高的大小一般的小殿阁，排成一排的耸立在街道一旁，前面的分别插了一杆法旗，上面分别绣着蓝色怪兽、金色小剑、青色灵草等六种不一样的图案。六连殿，韩立心中一惊啊，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在乱星海中不小的势力似乎已经加入了逆星盟，成了逆星盟的一份子， 竟还能在岛上其他势力眼皮子底下大模大样的开设店铺。看来即使逆星盟的势力还真是不小，即使无法占据这座碧灵岛，岛上的势力呢还是不敢抗拒逆星盟的店铺在城中落脚。韩立可和逆星盟的好几名元婴老怪有些纠葛的，自然呢不会自己主动找上门去的，当即摇了摇头，就打算转身去前边一下看看。但是他刚一抬足，从六连殿的一座阁楼中却突然走出了几名修士出来，为首的两人寒了一剑之下，脸色是微微一变。一名是50多岁的黄山老者，另外一名呢则是一身褐衫的皂袍道士，年纪只有21岁的年轻模样，两人竟都是元婴初期的修士。在二人身后跟着4名结丹期的修士，还有一名呢身上绣着六连殿服饰的中年掌柜的跟在后面，一脸殷勤的不停陪笑着说着什么。这也难怪啊，元婴修士在任何地方都是受人仰望的存在，更何况是两名共同驾临一座店铺了呢。让韩立脸色微变的却正是那名褐衫的年轻道士，虽然说对方的面容变得如此年轻，但是无论怎么看，这道士都是当年追杀过他差点取了他小命的那位妙鹤真人，只是年纪呢一下子小了20来岁，容貌却和当年没有多大改变的样子。这位啊正是再次重生的妙鹤真人本人了。至于对方容貌的不变，韩立可没有什么奇怪的，关于永久改变容颜身材的秘术在修仙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一般夺舍重生的修士也都会下意识的将容貌调整回原来的样子，以尽量的让别人忘掉身体是夺舍来的之事。毕竟夺舍呀，虽然说在高阶修士中并不是什么严禁之事，但是说出去总是对名声有些影响的吧。而妙鹤真人这般容颜虽和以前身体相似，但却年轻了许多的现象，一看呢就知道是才施展转颜类的秘术不久，尚未来得及连年龄一起转换过来的。毕竟容颜可以短时间之内转换，但是身体外表年龄的转换却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韩立神色一变，接下来转眼之间呢就立刻恢复了正常，若无其事的从六连殿前呢悠然走过。妙鹤真人和另一名黄袍老者的目光直往韩立身上一扫，虽然说有些惊讶韩立装扮的干瘦老者修为不低，但是呢也没有往心里去，带着其余4名结丹修士直接往城市中心而去。而韩立同样的头也不回的往前边走去，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路过六连殿店铺而已啊。不过这个时候贺真人和那位黄袍老者嘴唇微动，却不见声音传出，开始用传音之术交谈着什么。韩立背对二人的身形微微的一顿，随即呢恢复如初，离妙鹤真人等人越来越远。最后一个拐弯之后，韩立就此走进了一家看起来颇为气派的阁楼。足足一个时辰之后，韩立才在掌柜的恭送之下走了出来，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竟又走进了附近的另一家中。当韩立心满意足的走出第5家商铺的时候，身上已经收集了用法宝、古宝以及一些珍稀材料换取的100颗高阶灵石。但当他这次走出来之后，却突然发现附近多出了数名身份不明的结丹修士，一个个看似若无其事，但分明目光中闪动着一丝丝的诡异啊。 韩立冷笑了一声，当即取消了原先的打算，沿着街道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坊市，最后径步走出了石城。那些修士啊，大多施展隐匿法术，跟着韩立呢，一口气儿就出了城门，但是呢，又马上面面相觑起来，因为先前明明还在他们神念笼罩之下的韩立，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诡异的消失了，而附近呢，空空荡荡的，不见任何遁光的样子，这几名修士自然一阵的大乱呢。他们有的是那些商铺暗中派出的，有的则是注意到了韩立频繁进出数家店铺，每次都有掌柜的恭敬的送出来的情形，心中一动，自行跟踪上来的。虽然说韩立装扮的老者是一名结丹后期修士，但在足够大力的引诱之下，这些人倒也不会真的畏手畏脚。甚至先前呢，早就有人商议好了联手之事，但是现在呀，韩立的神秘消失，让这几名修士是目瞪口呆，只能在附近搜索了一阵，却一无所获，最后只能郁闷的纷纷返回了石城。而就在这些人走掉没多久，韩立消失地方高空处青光一闪，一个人影模糊不清的闪现而出，随即啊，身上灵光一脸，人影凝固成形，赫然正是恢复了原来面容的韩立。韩立望了望石城，嘴角呢也泛起了一丝微笑，要不是他突然另有计划，在此之前呢不想打草惊蛇，让此城中元婴修士发现其存在，他绝对不会让跟出来的这些修士还活着回去。他们没能看破韩立的隐匿法术，应该是侥幸至极的事情啊，否则韩立一横心下来，绝不介意将这几名结丹修士挥手之间全灭呀。韩立在高空中四下打量了一下之后，认定了某个方向，化为了一道青光而去。片刻之后呢，这青光在环绕小城的两座小山之间的深坳处落了下来。此地鸟语花香，幽静异常，还有一些浓浓的山雾汇聚不散。韩立呢，只是扫了四周一眼，就微微的点了点头，手一抬，一叠五颜六色的阵旗浮现而出，十几道光芒射出去之后，纷纷没入四周，不见了踪影。随即一层白色雾气中从地下是飞快冒出，并和深奥中的水雾融回一体，再也分不出彼此来了。韩立将身形就此淹没在了雾气当中，布下了隐匿法阵的韩立在雾气中一拍腰间的某只灵兽带，嗡鸣之声大起啊，成千上万的噬金虫从袋子里边蜂拥而出，化为了一团金云悬浮身前。韩立盘膝坐下，口中轻轻的念念有词啊，身上开始闪动青色的灵光，轰了一声之后啊，这虫云化为了朵朵金花，向四面八方飞射而去。几乎与此同时，韩立蓦然睁开了双眼，目中神光先是晶莹异常，随即就诡异的一下子暗淡了起来。这正是韩立在坠魔谷时施展过一次的神识化铅秘术，是他借助大眼诀自行领悟出来的一种神通，可让自己大半的神识一下子化为上千细小的神念，暂时呢依附在每一只噬金虫身上，仿佛一时之间多出了上千只耳目一般。这种神识化铅秘术和韩立先前施展的神念寄附灵物之术看似有些相近，其实呢，他们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9回。